Shabbat Shalom， 感谢主。这几个礼拜我每次要讲妥拉之前，我就会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讲的，你们都可以背了吧，他怎么说？他说第十一节讲到当年在旷野的时候，这些百姓如何被灭命的所灭，发怨言。所以十一节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写在圣经上，写在妥拉里面的，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我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一节经文了，但是每一次最近在准备这个民数记的时候，这节经文就会跳上来，因此我就要去思想，到底写在妥拉上的这些事件，距离我们是3500年以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并且在对我们说什么话。我深深的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读圣经你就会好像在读故事书，或是说圣经我都很熟了，我都知道了，读过了，读过了不表示你知道他在对你说什么。你们觉得神对我们说话重要不重要？如果你能听见神说话的声音，你会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啊？还是不当一回事？一定当一回事的，是不是？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这样。我们在新约书信里面听到耶稣啊，主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警戒我们的话，我们常常只是听听就过去了，是不是？是听听就过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时刻，一个时刻，你一定要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季节，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他的话语是在对你对我说的，他正在预备他的心腹，他正在预备他的信徒，他正在预备那些与他立约的人。因为你知道神是守约的神，他是守约的神，他跟我们立了约，他从不背约。会背约的是谁？是人。所以他在这个末后时代，他在对我们讲的话，你要听啊，你真的要听。因为他在预备我们。如果你再跟过去一样，只是听听，让他过去，继续过我的日子，或许你会错过，你真的会错过。今天的经文妥拉，一条律例，这一条律例3500年前神借着摩西传递给以色列百姓，这条律例连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都不明白。所罗门是一位神给他的智慧是超过历世历代的人，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可是他不明白这个红母牛灰。你想想看，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你记得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很多年都在讲红母牛灰，是不是？我们看见说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找一头牛，这头牛必须是全红的，纯红色的，不可以有一根杂毛，一根都不可以，纯红色的。母牛还指定是母牛，不能公牛，把它带来。你们想到红色，你想到什么？想到血，红色的血。好，非常好，因为这个红母牛灰，母牛犊的灰，母牛犊其实是一岁，是不是？一只，这只后面有，它是一岁的小牛，小牛犊，母牛犊，把它牵过来，然后呢，全烧。据说在历史上，如果你听过我们去年讲的，或是你仔细学习过我们的陀拉，在那个脸书上的那陀拉有写，据说历史上一共真的只有九只，从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九只，或是到2000年前九只，而他们说第十只红母牛。会在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讲是来的时候会出现。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圣殿研究中心他们在泼的东西，你会发现非常注意的，在全世界在找这一头红母牛。有的时候说找到了，哎，照个照片给你看，不行，它肚子底下是白色的，就不能用。为什么这个红母牛灰是这样的让你百思莫解呢？我们稍微来提一下，就是这只牛母牛犊必须带到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然后呢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他要把这只牛牵到营外，这是圣殿山，这是营外。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妹妹们一起到了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逾越节那一天，就在橄榄山上哈，他们就说我们被邀请，一大早我们要去万国祷告院的Tom Hayes 的家，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早上的聚会，在他庭院里面有一个聚会，我们大家很兴奋，就走下来到他的家去了。他的庭院呢，他的庭院直直的，但是你可以就是直望圣殿山就在那里，然后你直直的望过去，其实它就是在于那个狮子门跟东门金门的中间。那第一次我听到有人跟我讲，有一个姐妹说，你知道吗，他这个家过去这个前面这个地方是那个献祭的牛宰杀在这个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跟我所学的圣经呢，我怎么样都对不上，我没办法对上，我不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话语啊。但是他说就是有一座桥，现在没有了，有一座桥就从那边搭过来，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房子那个庭院的不远的地方，就在那里宰杀牲畜。感谢神，那一个印象非常深，回来以后我就不停的要寻找，这什么啊，你在讲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呢？我做基督徒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呢？不知道这个是到底在讲什么呢？一直到我开始听到红母牛灰，在这个世代，在此刻，这个红母牛灰忽然之间变成一个热门的话题。终于从这个红母牛灰呢，这个 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了，知道了，就是这个。当大祭司，你想想看他在讲什么？大祭司他要执行一个这个仪式的时候，献祭仪式的时候，他一定要一大早就洁净自己，更换衣服。所以他洁净了自己，更换了衣服，然后来执行这个献祭仪式的时候，他牵把红母牛牵到营外去，圣殿之外，营外去，牵到那个地方。然后人，有一个人呢，就要把这个牛宰在他面前。祭司站在那里，而这个宰杀的人呢，宰杀这头牛的人，他也要是洁净的人。所谓洁净礼，在圣经利未记里面很多的时候讲的是礼仪上的洁净，礼仪上的洁净，比如说是敬礼，或是洗个澡，换个衣服，干净的衣服，穿上你当穿的衣服，这样你才可以进入这个会所，一定要洁净。所以当他们在执行这个礼仪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洁净的，不洁净不可能。然后把这只牛宰了之后，祭司把血拿起来，然后朝着那个圣殿，他看得见的圣殿，弹七下。七在圣经里面永远都是代表完全的数目，献给神一样的七次。一个洁净礼，这个也是一个洁净礼，弹七次，然后就要开始焚烧这只红母牛，母牛犊，它里面皮肉血粪都要燃烧，这是在利未记里面我们没有看见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全烧，烧在营外，全烧。而且还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一起烧。你有印象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用到这个香柏木、牛膝草跟朱红色线。洁净大麻风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洁净大麻风的时候？这是其中之一，相当奇妙的一件事情。把这头牛烧成灰，烧成灰。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祭司就不洁净了，祭司不洁净，宰牛的人不洁净，这个把那个灰收起来的人也不洁净了，就是说他们从一个洁净的状态到因为参与了这个仪式之后成为不洁净。那不洁净要怎么办？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要洁净。这个灰收起来之后，以前我利未记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灰都要拿到营外倒掉，是不是？可是这个红母牛灰呢，必须要存起来，放在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容器里面，然后存在一个洁净的地方，可以用很久的。然后有时候会把这个灰传送到这个以色列全地的地方，给那里的祭司利未人使用，那圣殿更不用说。然后他们把这个灰拿来以后呢，一定要对着活水，就是雨水或是溪流的水才可以使用，搅拌，这个就是除污秽的水。那这个除污秽的水大部分是用在哪里呢？用在与这个人曾经碰过死人，不管是自己死的、天然死的，还是被杀的，这些死人，只要你去碰见了、摸了死尸，或是你进到他的那个帐篷里面去，这些人都不干净了。就不干净，你就一定要用这个 除污秽的水洒在他的身上，除掉这个罪。但是来到祭司面前，来到这个可以洒这个除污秽水的人面前，这个人是洁净的。但是他把那个水拿出来洒在你上面，这个人需要的上面，这个人洁净，甚至于是生产过后的妇女也要洒上这个洁净。但是洒的人呢，不洁净了。洒这个除污秽水的人不洁净，他必须要回去洗衣服，要洁净自己一下。所以谁能想得通？读了又读，读了又读，想不通。我们现在我们仔细来想想看，为什么要母牛灰？母牛灰表示它已经什么？这只牛已经什么？死了，对不对？死了，死透透了，死透透了。像什么？像泥土一样，像那个灰尘，像灰尘一样死的。但是它要加上活水去搅拌。活水代表什么？代表生命。活水，活的活水代表生命。活水它搅拌之后呢，这个水就成了可以洁净，可以除掉污秽的水，可以除掉污秽的水。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听到神告诉亚当说，园中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但是呢，就是那一棵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个果子，你怎么样？你不可以吃，你不可以吃，吃的时候你必定死，一定死，一定死，死透了。那个希伯来文是非常强硬的，你一定死，死定了，就死了。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过来呢，你有没有看到亚当马上死吗？没有，他还活了900多岁。但是他后来有没有死了？他死了，他还是死了，是不是？所以在第三章，当神宣布审判的时候，讲到他，第三章哦。讲到它是什么？你从土，你来自于土，你必归回土。从土来的，你就必归回土，是不是？土。我觉得保罗，大使徒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个奥秘。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保罗在对谁讲话？他在对一群活着的信徒讲话。他说你们过去死是死人，讲一句比较白的，就是你们过去是死人，现在呢，谁叫你们活过来了？耶稣啊，主耶稣叫你们活过来了。你们过去为什么是死人？因为罪，是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看得透透透透透。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死了，吃的日子就死了，在神的眼中你就是死人了。不管你活了多少年，一千年还是死了，是不是？我们用一句话说，行尸走肉，死了，里面没有神的灵。你看到冬天用的手套，你看到手套自己在走路，里面没有人的手放进去，我们就是那个，它居然会动，会动，可它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死了，所以全是灰，全是泥土，是不是？全是泥土，我们早就归土了。圣经在
我们先要来看自己的本相哦，我再来解。以赛亚书四十章，神说什么？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五节，他说：“看呐、啊，这是神说的话，神说的话，创造主说的话。看呐、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一滴水代表万民，一滴水代表万民。”他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微尘是天平上一点点一滴或是一粒灰尘，灰尘一点点微尘，在神眼中看是什么？如同无有，如同无有，是不是如同无有？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当他在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自己？他说：“我虽然是灰尘，我虽然是灰尘，我还敢在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面前求。”记得吗？你记得这个他讲的话吗？啊，记得创世纪亚伯拉罕所讲的话吗？他知道自己是什么？灰尘。所以他，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为什么这个除污秽的水是专门要洁净那个摸到死尸的人，或是说跟尸体接触的人？如果我们代表这个是罪，死人吗？是不是？为什么会死？是因为罪。如何能够除掉你的罪？希伯来书今天所念的讲得很清楚，牛羊的血、母牛犊的灰都能够使你洁净，何况是耶稣啊，主耶稣所做的呢？他为我们所流的血呢？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今天的母牛灰，我们看见的是，为什么洁净的人一碰它，或是在服侍的时候一使用它，它就不洁净了？但是它明明是要使不洁净的人变成洁净。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代替的真理，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代替的真理。主耶稣是谁？耶稣啊是谁？他本是神，是不是？他本是神，他是圣洁的神，他跟人一不一样？不一样。他是神，他有神的生命，我们是人，我们是从土来的。但是他为了要洁净我们，他亲自成为尘土，叫耶稣啊，亲自成为尘土，为你为我，跟你跟我一样，取得人的样式。他有没有像人道成肉身？是不是？他来做什么？他钉十字架代替我们。这里的道理，今天的妥拉的道理，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代替的道理。这个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纯红的，像血一样红的母牛犊被烧成灰烬，用它的这灰烬代表，好像我们人一样，拌在活水里面。谁是活水？主耶稣是活水，他是生命，拌出在一起，使我们得洁净，使我们得洁净。他本来是无罪的，耶稣啊是无罪的，但是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想想看，他在克西马尼园为什么这样子祷告，汗滴如同血点这样 落在地上来。他必须要担起所有人的罪，圣洁的神要碰触他，要担起，他要成为有罪，他要成为有罪。一个洁净的人，一个圣洁的神，
要成为有罪，你能想象吗？你不能想象。今天的红母牛灰要告诉你，这是预表，预表。红母牛灰哪里能够洁净我们？其实是预表谁？耶稣啊，主耶稣，他为我们成为不洁净，所以他死了。你知道吗？有罪的人就是会死，死了，为我们下到阴间去。第三天，这里今天的红母牛灰，第三天又第七天，对不对？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你要第三天你要洁净，你要知道他，你要认识他，你要接受他，你得洁净，看见的人得洁净。到第七天，第七天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结束，他再来的时候，如果你在第三天他复活的生命里面没有份，你在第七天没有份，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写在这里句句都是预表。今天的妥拉里面有三个预表都指向耶稣啊。第一个红母牛灰，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摩西跟亚伦击打，摩西击打磐石两次。今天我们作为新约的信父，耶稣啊的信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磐石指的是谁？主耶稣，是不是？你知道他说他就是那个灵磐石，在他们当中第一次神说，你摩西第一次当他刚刚出埃及的时候没有水喝啊，口渴啊，神说好，你拿那个杖去击打磐石一次，水就怎么样涌流出来，水就涌流出来。那这一次，这第二次，这38年之后米利暗死了，38年之后他们没有水。你看这些百姓所讲的恶毒的话，非常恶毒的话。摩西转向神，神说你现在吩咐磐石，这个磐石必会出水。虽然犹太人的那个传统里面说，就是那个磐石是跟着他们的，好像磐石是跟着他们的，好像以前呢每一次都是米利暗跳舞唱歌赞美，水就出来。那他死了，干掉了。神说：“摩西，你用讲的，你吩咐磐石，他就会出水。”这个时候，摩西里面的魂、肉体啊，真的是被搅动了。这些百姓38年了，看着你们这样子，怨言不断，怨言不断，又是不信，又是怨言，又是咒诅自己。我想他倒是在那个时候大概是满身的这个怒气。摩西发脾气的，他会发脾气的。所以他就跟亚伦两个人拿了杖，从那个约柜那里把亚伦的杖拿过来，开花结果结熟性的那个杖拿过来，从耶和华面前拿过来，看到这些百姓，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是的，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我也可以翻译成我们。犹太人讲了很多，他说摩西还不是只有打磐石两下，他话语里面说我跟亚伦使你们喝水吗？打过去没有尊神为大，打了两次，水还是出来耶，水还是出来，涌流出来耶，几百万的人牲畜都得以水喝啊，都得到水喝啊。但是就这么一下，摩西失去了进入
迦南地的
那个权利了，太严重了。
为什么这么严重？
因为这个磐石代表耶稣，主耶稣，耶稣他只死一次，不是两次，一次。如果我们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你不能打他两次，不可以，就一次。而且神说你吩咐，如果他吩咐磐石出水，神得荣耀，神得荣耀。这里真的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特别是做领袖的，或是说做那个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group 里面做领导的，你真的要很小心，真的要很小心，包括我自己在内，你真的要很小心。我们不可以忘记他。那个水岂是米利安给你的？他唱歌的水就出来了。那个水岂是摩西打磐石水才出来的？那个为什么会出水？因为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供应这么多的人喝水。所以我们要很提醒，不管是谁，每一位作为他的心腹的，你都要很小心，都要很小心你讲的话语。在这个时代，你不要轻易去碰触神的荣耀，知道吗？你不管做什么事，不要轻易去碰触神的荣耀，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因为这是真理。绝对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才会有这些事情出来，所以有人使人复活，瞎子看见，耳朵听见，聋子听见的，不是，是谁？圣灵，他得一切的荣耀，不是我。所以施洗约翰为什么到最后他能够说，愿他兴旺，愿我怎么样衰微，不要看见我，不是我，哪里能？这个击打磐石指向耶稣啊，代表的就是他。今天的这个妥拉部分呢，是弥赛亚的，是专门是在讲弥赛亚的，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上。第三个是什么？举同神。举同神，举同神，他们又开始抱怨了。我们常常在环境不如意的情况之下，或是我们的身体真的不堪的时候，劳累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有权利说怨言，是不是？我请问你们，是不是？我今天很不舒服，我今天怎么样，所以我可以说怨言，是不是？这些你不要怪这些百姓啊，他们走的路不容易啊，他们本来是要走王道，这个王道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他说经过以东地，我们不拿你任何东西，我们只要走这一条道路，可是这一条道路就是要经过以东地，以东人不让他们走，只好要绕道走，绕道走就难走，非常难走，越走就越恨，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烦躁、怨毒神啊，跟摩西啊，哇，没有水喝，没有粮，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心里厌恶玛纳，心里厌恶神自己，这个话都出来了，我不要活了。弟兄姐妹们，不要去试验神，你用这种方式说他知道，你知道我这么难，你知道我的情况，你以为他了解？是他了解，他送火蛇进入他们当中，
火蛇进入他们当中，咬他们。你认识神吗？他有条件的，他有要求的，他明白，可是他有条件，他有要求的。我很警惕，我真的很警惕，我盼望你们也很警惕。所以为什么现在有许多人说，如果你遇到环境的不如意，或是遇到一些难处，你就赞美吧，赞美总不会错吧，是不是？没得赞美，赞美不出来啊，讲不出来，你还是赞美吧，是不是？我最近来到这里祷告，有的时候我心情很沉重，讲话都讲不出来。 No， 我就是要赞美，我就一直赞美，我大声赞美，从赞美开始。他配得赞美，你知道吗？他配得赞美，大大的赞美他。我也要劝你们，来到这个末后世代关键时刻，弟兄姐妹们，不要被环境打倒，不要被你眼前的事情打倒，赞美他，拣选赞美他。我不用怨言，我绝对不说怨言。为什么？不管人给我什么样的消息，赞美。然后呢，主啊，你得胜，你一定得胜。为我征战的是谁？是你，是不是？这是有关你的荣耀，这是有关你自己的名声。赞美你，不是我，我又算得什么？赞美他，赞美他。所以当火蛇进入他们当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人就死了，死了许多人了。然后知道不得了了，这不得了了，怎么样？赶快认罪，来到摩西那里啊！我们怨赌耶和华，埋怨神啊！汉利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就带祷。你们要知道，摩西是个带祷的人。摩西带祷，摩西站在人跟神之间，站在那里，神听的。所以神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被咬了，一定死，因为这个所谓火蛇就是毒蛇。”非常毒的毒蛇咬到你，我们都知道一咬一定什么，一定死，因为那个毒液就开始往你的心脏去了，顺着你的血液就到你的全身，然后就死了。可他说，只要你望这条毒这个铜蛇的话，一望铜蛇就活了，就活了，就得生命了。你知道有人不望的，有人不要的，不要的人就怎么样，就死了。这就是今天讲约翰福音我们读到的第三章。耶稣啊告诉尼哥底母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就是那个蛇，指这是谁？指的是谁？主耶稣，耶稣啊。我们知道后来犹太人把这个铜蛇当成偶像拜拜了。所以提醒大家，你不要看到十字架就跪下去拜，拜托。我在这里有看到，有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没多久，不知道，看到十字架就赶快跪下去拜，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你的偶像，因为神不要偶像，明白吗？神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他不要我们用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有个十字架在这里？他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你明白吗？他提醒我们，你看到这个就，耶稣啊，谢谢你，我要更爱你，我要更爱你，我看到这个，我知道你为我所做的是什么。他为我道成肉身，是不是除去我的罪，为我死，
死后从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新生命，赐给我新生命。我看见，如果不经过十字架，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十字架的功效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的宝血在这里流出来，为你，为我。所以今天三件事预表弥赛亚耶稣啊，红母牛灰，磐石出水，铜蛇一望就活了。可是这三件事都同样的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这个要求是你要来到，你要来，你要来支取，你要来支取红母牛灰灰所代表的耶稣的宝血。你要来支取，你要不要转向他？你要转向他，他供应活水，你要不要喝？你要不要喝？你要喝。你如果不要喝呢？渴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口渴是非因什么无水，乃是因为什么？没有神的话。啊，这些个经文你好好的放在心上，好好的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藏在里面，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去思想的地方，就是21章17节。当时他讲到，当时在讲到前面，他说16节，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把百姓聚集来，我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当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唱歌说什么？井啊涌上水来，井啊有井涌上水来。那个时候犹太人传统是认为在他们那个营地里面有一个井，有一个井，就是米利暗的井，不是大磐石啊，是米利暗的井，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说的。从那井里面呢，井啊涌上水来，然后你们要向这井歌唱，所以他们就围着井跳舞歌唱，水就出来了，水就出来了。然后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莫，从巴莫到了摩亚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之毕斯加的山顶。这个经文非常的有意思，我讲给你们听。他说这个井，当他们唱歌的时候，水就涌上来。于是支派的首领们就拿着他们的杖，到他们顺着这个水到他们的支派的地方去画下来，画线，好像画线一样，水就流向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就可以饮用这个流到他们支派的那个水。所以这个水好像是分成几道一样出来。然后他说这个水是用龟用杖所挖掘的。用龟用杖。我们翻译是用龟用杖。你知道还有一个翻译吗？这个翻译让我们看见说，原来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隐藏着另外一个意思。表面上讲的是水，事实上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用龟用杖，在原文里面，在另外一个翻译里面说是这个是那个领受妥拉的那一位首领是谁？摩西给你们的。如果你从这个话语来看，就是百姓要喝水，肉体上要喝水，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人都要喝水，牲畜要喝水，
但是他说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你知道马他拿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他们在旷野接受神的礼物，就是礼物 gift 礼物。所以这个水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要你们记得，人口渴非因无水，是因为没有什么神的话。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水井水代表的就是妥拉，就是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他在旷野颁布给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有了领受了这个之后，然后我们知道是祭司要去传讲，所以利未人祭司在各个支派里面，他们要到了以色列地以后，他们没有自己的地，他们要去居住在他们当中，在那个地方做什么？教导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他们没有圣经，像你现在手上这样的一本圣经，他们要听神的话，他们要听神的话。不仅你需要水，你肉体需要水，你的灵里需要什么？你的灵力需要神的话来滋润你的灵里面，你需要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第一篇告诉我们什么？凡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哪里？溪水旁，是不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明白吗？你不仅肉体需要喝水，你的灵魂也需要喝水。这个水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诫命律例典章，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颁布，借着摩西颁布给他，给所有的人的。当这些支派的领袖画了线，把水引到他们的部落去，神的话一直跟着他们，神的话一直跟着他们。他们在旷野领受了这个礼物，领受这个礼物，从马他拿礼物，神的礼物，到拿哈列。拿哈列又有一个意思，实在是太劲爆了，我要告诉你，拿哈列另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洪水。我只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洪水，讲的是什么洪水？挪亚的洪水啊，淹没全世界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水从旷野流出来，也可以叫做溪流，流到溪流。可是这个溪流是代表耶和华的洪水，要滋润全地的。然后再从这里呢，到巴莫，巴莫是什么？从巴莫，巴莫是高处的意思。你想想看呢，神的话语到高处，然后要到哪里？到摩亚地的谷，到低处，从高处又到低处，最后呢，到那下望旷野之毕士加的山顶，摩西死在那里的山顶上，从那里可以眺望整个应许地的那个地方，那个水，神的水，神的话语。眺望整个山顶，是你说我在灵异解经，当我看到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的时候，你真的要知道这一段话语在讲什么。当我特别看到今天的妥拉，今天的妥拉讲到两个人过世，一个是米利暗，一个是亚伦大祭司，他们都是在国中有名望的领袖，不是只有摩西啊。所以米利暗发怨言有他的理由的，你知道吗？但是圣经讲，前面讲米利暗死了，后面讲亚伦死了。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写在经上的都是为我们这一代的人，这末世世代的人写的。你知道他们还有多久可以进入
离那个应许地还有多远吗？今天的圣经停在22章，他们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过约旦河进入就是什么？耶利哥。快到了，快进去了，是不是？但是我刚刚讲比尼暗的死如果是38年的话，还不到40年，后面会很快就到40年。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极大的一个警醒。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再提醒大家，在他们快要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在他们快要接近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神把领袖带走了。接下来是摩西，摩西不能进去的，是不是？之后他们才进去。今年这半年，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告诉大家，我不是在播报新闻，但是跟你跟我有关的一位最大的，可以说全世界知名的，一生到99岁都服侍神，没有任何的这个肺炎的这样的一位仆人，格里汉牧师，他被接走。他被接走。之后还有许许多多的。我一直在观察这半年有谁被接走，有谁被接走，许许多多。一个一个的被接走，属神的。然后再加上美国的总统川普，把那个两年预计在两年之后的事情，忽然之间急促的就在五月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我们不要小看这世界上的事，你以为与你无关，你以为只是新闻而已，说说听听而已，你要把这些新闻的跟你今天所读到的经文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对照。你有没有听到最近的消息？这位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跟他的妻子被检举，说他们贪污，是不是？当然他们要反抗，说我们不是，都被害的。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要提醒大家，讲台在这里也讲过，纳坦雅胡之所以能够继续在他的位置上，是因为有一个基督徒对他发了预言，神要这位基督徒牧师跟他讲了两次，记不记得？记得。你如果不记得，再回去看。然后最后一次他拿了一个圣殿，他拿了一个圣殿的图告诉这个牧师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记不记得我有给你们看照片，是不是？我正在观察，我正在等候，我正在看。如果他真正的知道他的命定是什么的话，弟兄姐妹们，神正在行奇妙的事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放在心上。从今日到那日，每一次圣经讲到那日，那日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哪一天？耶和华大怒的日子，可以说大灾难的日子，可以说他要倾倒他的愤怒，结束人间的这个那个日子。从今日到那日。我要问你们，你们来告诉我还有多久？我不知道，你们不要看牧师，不是，我等着你告诉我还有多久。我要你们看圣经，我要你们看圣经，你就会知道还有多久。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真的是要对准你的心。有人问说，好啊，那耶稣快回来了，那我们还要做什么？那我们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我要回答你一句话，你更要努力，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更要努力，你要为耶稣而活。你在地上所做的事情 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当那一位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要带着进入，跟他一起进入千禧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你自己知道。你是为了肚子糊口而已呢，还是你真的有一个目标？我为他而活，我的工作的地方就是我的传福音的地方，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啊面前的地方。那么你的生命可以跟着进入这个生活，可以跟着进入千禧年，进入应许地，你明白吗？你还要更努力。现在这个时候，耶稣啊在马太福音里面已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了，警醒祷告，你要警醒祷告，不要睡觉。弟兄姐妹，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急，我们在这里已经两年多了，是不是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在这里今天早上开始有个祷告，但是我们在这里有祷告会吗？你们的心有被火在燃烧吗？有为了神的事工真的把它摆在第一位吗？我不知道，你们自己要问自己。我讲的是真实的，还是说我只是礼拜六来聚完会，下午我不行，我有我自己安排的时间，我们过安息日，我们只是了一个一时的这个尽一时的责任而已吗？你难道不知道吗？是这个时刻不能再睡觉了。这个时刻大家，我宁可看到大家聚集在一起祷告，拼命祷告。我们已经看见祷告的功效实在是太大了。你看到北韩跟南韩总统啊总理握手，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在这三个月里面之前，你能想象吗？你不能想象。你要看到美国总统竟然跟这位金正恩北韩的总理握手一起开个会，你能想象吗？你不能想象。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祷告吗？你知道多少人说祷告祷告祷告，为韩国祷告。曾经有一个人做见证说，他看到有位天使来，他意象里面看到天使来跟他讲话，他说我是韩国的天使。他就问他说，那是北韩的还是南韩的？这位天使说，我是韩国的天使。你知道意思吗？不分北韩南韩，就是要合成一个。于是发出来的祷告信息就祷告祷告祷告。你祷告让他死掉吗？你祷告让恶人死掉吗？不合圣经。你祷告让恶人回转，因为他不喜悦恶人灭亡，他要万人得救，他要万人得救。所以我们就看见祷告的果效，当那些先知发出来的话语的时候，有人信了，有人继续祷告，埋进去祷告了，看见果效。所以神深深的在我里面告诉我，你们祷告太少太少太少。我知道每一天都有人祷告，但是太少，火没有在一起烧，火不在一起烧，我们不在一起烧，我们个人烧个人的，是不是？我一定要说，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有时间。你不要以为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我们下个月就不能在这里的，有可能，有可能，你知道吗？神可以给，神也可以收回。那你在意吗？问题是你在意吗？你知道今天所领受的是什么吗？他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征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敌人，但是当神说我把他交给你的时候，这个敌人站立不住，你知道吗？你不要说以东不让以色列过去，所以以色列绕道。神说以东地我已经给以东，你们不能拿。可是有一天神说什么？他要对付以东，他记得以东地有一天要归神的国度，知道吗？你看到西宏，你看到巴山王二，神说给你，他们就得到。这群百姓就是你，就是我， 我们进入，我们进入这个季节，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要与神，与神的心相对齐，你要单单的望着他，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不要说口出恶言，单单的相信他，信他，他如果带领我们直到如今，他一定继续带领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但是我今天要用神的话语来苏醒你们每一个人，你不可以再不冷不热了，真的不可以。你不要告你，真的有一天你不要怪我，不要怪我说牧师没有讲。我今天在这里就告诉你们，我要像比拉多一样去洗手了。我已经告诉你，你不可以不冷，你不可以不热，你要什么？你要热，你要为他大大的热起来，因为他快要来了，他真的快要来了。我们下个礼拜进入的地方，你会看见，就跟现在一样，敌基督已经在这个世上了，已经在这世上。但是凡属他的每一个人，他会保守，他会保守。你是吗？你是与他的心对齐的那一位吗？还是你认为说听听而已，很好听，我转眼我就忘记了的那个人呢？我一定要告诉你，神爱世人，他已经预备了耶稣啊，除去世人的罪，不是牛羊红母牛，红母牛犊灰的那个除罪，是耶稣啊的宝血，十字架的宝血，他已经做成了。他要赐给我们活水，圣灵的活水。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井啊涌上水来，神在这个时刻把我们苏醒，这一小群人回到根源，回到妥拉。我要告诉你们，这不是我，不是我，我是受正规古典教育的，神学教育的，不会走到这里来的，是因为他回到妥拉，回到神的话语，他的话语仍旧有力，他的话语仍旧立定，知道吗？在这里来到了末了的时候，他插在这里。你口渴吗？你肉体口渴吗？喝水吧。你灵里口渴吗？回到他的话语吧，读他的话语吧，听他的话语吧，行在他的话语当中吧。至于你的仇敌，至于你生命里面所有的仇敌，你不要再去看了，因为那个恶者，你不要一直看着那个恶者，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不用看，你要看的是谁？得胜的神，他在你前面行，因为你里面有活水，因为你跟着他的话语往前走，所有的仇敌完全要屈膝，明白吗？弟兄姐妹们，今天牧师从心里面告诉，不管你在近处还是远处的，没有时候了，你一定要赶快起来，你一定要赶快起来，不要再像那个五个没有油的童女了，你要醒过来，你要读神的话，你要亲近他，你要花时间亲近他。你不要说我很忙，我九点到五点太忙，我要上班。我告诉你，不要再把他那个拿来当借口了，真的是不行。你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不停的跟他连接，不停的跟他连接。我巴不得今天的话语能够进入你的心里，巴不得你真的知道时候不多了。今天的民数记，下个礼拜的民数记，一步一步的，神在让我们看见，你配合今世的局势，你来看，不多了，不长了。神如果在天上在加快脚步，弟兄姐妹们，你要快跑了，你要快跑了。我们起立低头祷告。主，我们今天看见你的话语真的是打中我们的心，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弥赛亚耶稣啊，一切都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没有
真的是在过往的日子，我们没有真正的正视这一件事情，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主啊，苏醒我们，唤醒我们，甚至于如果需要的话，你来摇动我们，来震动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跟你对齐。我们已经看见了应许地已经在望了，那日子已经快要临到了。但是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如果需要推我们一把，请你来推我们一把，让我们能够与你更加的亲密。我们可以摆下这世界上所有缠累我们的，我们还是要认真的过每一天的日子，但是改变我们的眼睛，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心，能够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时刻，为什么你把我们让我们生在这个时刻，这个目的是什么。主要不要让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被浪费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知道你有怜悯，你有恩典，但是你不轻易发怒。但是主啊，我们已经看见，当忍到最后的时候，你的大怒的碗，你的那个酒杯就要倒下来。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带多少人进入国度，就带多少人进入国度。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在。主，让今天的话语能够封存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的心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领受祝福。